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一起来求主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主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祈求能够摆在主你的面前。天父，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你也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天父，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同心合意敬拜你，都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让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人能够得到主你的祝福，得到主你的拯救，让不但有今生的盼望，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天父，就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从头到尾的敬拜，主给我们一颗能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能明白的心，能够让你的信息，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每个人呢，从出生到长大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都需要父母亲呢精心的照顾来养育。那么每位做父母的总是期待，总是带着盼望等待孩子的出生，孩子出生以后呢，又会盼望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作为小孩子，他们也总是盼望自己快快的长大，能够像大人一样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么记得我儿子呢，小时候他很喜欢玩各种的汽车，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和妹妹一起坐在这个模拟的汽车里面，那么我就推着他们走，他们就假装是司机。那么当儿子问我说，哎，什么时候他能开汽车呢？那么我总是等说等你长大以后。那么女儿呢，她是爱好运动，那么她3岁多呢就能骑两个轮的自行车，所以她也有时候总是问我说，什么时候能骑大人的自行车呢？我也是告诉他，你长大就能骑了。所以呢，每个小孩子呢都是带着一个盼望或者很多的盼望，那么来这个来成长，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长大的。那么父母亲呢也是带着盼望，那么养育他们的儿女，好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其实对于彼得来说，那么那些信徒其实就像他自己属灵的孩子一样，他也盼望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他也极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竭力的追求各样的美德，那么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当然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盼望，比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我们也盼望我们少犯罪多悔改，那么等等还有很多的盼望。但是在今天的信息中呢，使徒彼得他更强调信徒要带着盼望使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成长。那么这个盼望呢，主要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盼望。那么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那么都要与我们的主呢同在，永远的在永恒中同在。那么我们今天想从三个方面来看使徒对这些这个信徒的教导，那么他要他们纪念他的提醒，他也要他们相信他们使徒的这些的见证，他也是要他们留意那些圣经中先知的预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先看第一点，彼得对信徒的提醒。那么这是在第十二章的12到15节。我们先看12节，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那么这里面有好多地方，有好几个这个这些事这一节中，这段经文中，那么这里面呢？这些事呢，就是 就是指这个前面主耶这个彼得谈到的这些，这些，这个他们这几那些在属灵方面美德的成长呀，他们对神真理的这些认识呀，等等这些。那么这个从十二节到下面的这几节经文，那么是使徒彼得呢，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趁自己未离开世界之前，他要尽一切的可能来劝勉信徒，使他们能够警醒自守，竭力在主的恩典中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那么也显示彼得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那么因而要把最后的机会把握住，来提醒和激励这些圣徒信徒不可停止属灵生命的进步。那么这里面这些事呢，刚才我说了，就是讲到这些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以及呢成圣过程中各样美德的追求，就是前面在第一章的三到这个十一节里面讲的这些事情。那么你们已有的真道，那么这个可能这个就是指呢信徒，那么对因信称义和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的这些真理的基本的认识。彼得和他们讲的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因为再说呢，他说他知道他们晓得这些事，但是彼得这里呢却仍然要提醒他们，而且呢他是要常常提醒他们。可见呢，彼得不止一次的向信徒教导以上这些真理，这表示呢彼得认为以上的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信徒呢不要因为已经知道或已经听过了就忽略了这些真理，以为自己可以 不必再受提醒了。翻过来，其实他们需要被常常提醒，好叫他们在已知的这些真道上能够常常的来勉励自己，免得成为单单这个知道真理却从来没有在生命中实行所知道的真理的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那些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那么虽然他们对使徒的教导他们是坚信不疑的，而且呢明白和经历过所听的这些真道，但是使徒呢还是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他们。可见呢，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的人，我们仍然需要虚心的接受各方面的提醒，因为虽然现在在已知的这些真道上坚固，但是呢我们遇到各样的这些未知的试探或者诱惑，或者任何这些环境我们生命中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对真理的坚持，或者我们很可能会动摇对真理的坚持，或者会放松成圣过程中追求各样美德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里面让我们就是透过彼得的这个勉励，我们知道我们信徒一定，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我们已经对这个某一方面的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了，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别人提醒了。那么甚至听到别人提及自己所非常熟悉的一些真理或者经文的时候，那么也十分的这个傲慢的来轻视别人，那么以为自己所知道的比别人多，以为自己明白的比别人深。其实这些呢都是属灵的骄傲，那么我们应当常常记住使徒彼得在殉道之前所讲的这些话，我们要常常从谦卑的心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对真道常有新的学习，有常有新的得着，那么是否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还是已经渐渐的离开了已有的真道。那么其实呢，这些呢都是要我们经常来告诫我们自己，让我们要常常的警醒，在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上，我们任何人不可有任何一点点的骄傲， 因为圣经这本书它包含了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神丰丰富富的智慧在里面。我们就是哪怕你是那些解经家，哪怕那些是神学家，甚至他们一生也不会都能够明白，也有更多的东西来学习，何况我们这些一般的人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呢，常常告诫自己，我们要真的要随时的认真去学习，随时在真道上要进行真的是刻苦的这种追求。那么彼得接下来呢，告诉信徒，他这次提醒他们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那么这里面的帐篷呢，就是代表人的肉身。那么这种讲法呢，其实与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保罗在那里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人是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那么大家也知道，那么帐篷呢，原来它是一种游牧过游牧生活的人居住的一种方式。那么以色列人，我们这段时间正在查创世纪这本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祖宗亚伯拉罕开始，那么就过着游牧的生活。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直到雅各带领这个他们全家人去了埃及，他们还是继续过这种游牧的生活。那么这个因此呢，常常他们就住在过游牧生活就需要常常住在这个帐篷之中。所以呢，这个帐篷呢，在圣经中那么就代表一种寄居的生活，那么表示信徒呢不是以这个世界为永久的家乡，他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却是以期盼天上的家乡的态度来生活。而使徒保罗和彼得他们把帐篷用于指他们自己的肉身，表示呢信徒在这个世界当有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的今生呢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帐篷，里面所居住的呢却是一个永久的生命。那么这个暂时的帐篷它是会朽坏的，但是里面住的这个永久的生命它是不朽坏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趁着还没有离开这个帐篷这个肉身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去的地方，我们也要善用我们自己今生的时节还有精力，那么为永生的生活来做一些认真的来做一些准备。那么主曾经其实告诉过门徒，告诉过人们，说是你们即便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 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生中在世界上我们赚取了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么如果我们将来在主那里没有份，借不到主，那么你这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真的是来考察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么如果你有侍奉那么金钱财富别的东西，那你说你也有侍奉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里面透过彼得的话呢，我们应该来思想考察，我们到底是侍奉的是谁，那么你的主到底是谁。那么彼得其实知道自己当趁着还有能力为主做工的时候，他要尽他所能来尽神仆人应有的本分，不但要继续的传福音，他还要劝勉弟兄姐妹来造就信徒。那么这不但是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也是因为我们人的肉身的生命其实十分的有限，我们谁也不知道哪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还有在肉身的日子的时候，那我们今世的一切的侍奉 一切的属灵的追求，一切美德的追求，那么可以荣耀主的这些各样的机会，那么其实都在我们身边，都在我们眼前。但是当我们一离开了我们肉身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一切的机会呢就都没有了。所以呢，彼得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肉身，并没有为自己呢贪图安逸，停止做主公，而是继续为主的这些群羊，他尽心竭力的来劝勉信徒。他能预知，那么彼得在这里他说他预知自己呢快要离世了。那么可能是因为呢，主耶稣给了他明确的提示，你明确的启示或者指示。那么彼得在这里呢，他并没有具体的来告诉我们，也可能是因为呢，他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么自己可能会被杀害，那么这正好应验了主在复活以后告诉他的那些话。那么记得在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21:18-19，那么主耶稣呢复活以后，他借到门徒曾经告诉彼得，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那么使徒保罗呢，他也有类似的经验。那么他在提摩太后书4:6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呢，除了这两个使徒之外，那么圣经中再没有说别的人说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见主，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听一些这个讲座了，听一些这些这个聚会的时候，也会听到类似的一些见证。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说绝对，这可能的是神特别的赐给那些人特殊的恩典，那么作为对他们走完人生最后路程的勉励和安慰。但是呢，这确实不是每一个信徒可以强求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点呢要知道。所以根据教会的传统，那么彼得我们知道他是为主而殉道，为道定了十字架。但是呢，在此彼得在知道他也快要这个被杀害了，但是他也快去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彼得呢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即将面对的这个死亡呢却毫无恐惧或者是惊慌，他只是把这看作是脱离这个暂时的帐篷进入永久居所而已。所以这其实也正是这个一切所有的基督徒对死应该抱有的一种态度，就是死对我们并非是永远的灭亡，它只不过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从地上去到了天上，要进到永生中与主永远的同在。那彼得提醒信徒要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让信徒呢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懒惰，不可以冷淡，要一生追求活出爱神和爱人如己的这样的生命来，有这样的有那样前面提到的各样的美德。所以他对信徒的这些勉励呢，他不是说空洞的口号，而是他自己身体力行，他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很快他要面对死亡，他也是如此。所以彼得要信徒知道呢，他提醒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信徒这样生活有着美好的盼望。那么这些盼望呢，有使徒的见证，也有圣经里面旧约先知的这些预言。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另一点，就是使徒首先勉励信徒要让他们相信使徒的这些见证。 那么是在16到18节，我们先来看这节经文。16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谬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尊贵荣耀，他得父神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么这几节经文它是与前三本的福音书所记载的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那么上山改变形象的这个经文是互相印证的。那么这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那么摩西、以利亚与主耶稣他们在谈话，那么他们不只是谈主的受死和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们其实他们也在预示着主的再来。那么耶稣基督在山上改变形象所显示的这个荣光，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时候人们可能看到的形象。所以呢，彼得在此讲述他们怎样在山上看见主变相的这个经历，就是为了证明他所讲有关主的再来不是自己的想象或者是判断，乃是他亲自从主的荣光中所领受的启示。那么这里把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放在了一起，所以主要就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是要在大能中降临，大能中降临。那么怎么样这个理解这句话，那我们可以，那么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呢，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第一次降临表现得非常的卑微软弱，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但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乃是带有大能力荣耀和威严，他要这样的降临，不像第一次。那么在马太福音呢24章30到31节他这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上的万族都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的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象到主再来时是一种何等的大能，有号筒吹响，他会驾着云，会让全世界不管在哪个地方，甚至地哪个这个地哪个这个边地这个遥远地方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都能够把他们呼召在自己的身边。那么主第一次再来呢，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他是要拯救罪人。那么他的第二次再来呢，却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带领信他的人那么进入永恒的荣耀之中。所以呢，信徒必须要常常警醒，我们警醒自守，要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彼得呢，实实在在的告诉门徒，他和其他使徒所关于这个主第二次降临的这些的见证，那是真千真万确的，那是主告诉他们的，主已经让他们预先看见了他再来时荣耀的样式。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8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当然这段话呢，本意上是指就他们会看到接下来主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那么登山变相主的样式呢， 就会是就像他第二次降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式一样，所以让这些使徒们能够提前好像是给他们看到。那么紧接着，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彼得、约翰和雅各，那么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就改变了形象，让他们提前看到他将要再来的样式。所以彼得在此再一次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知道使徒对他们所曾传讲的关于主再来的事，绝非是他们凭个人的意识推测出来的道理，乃是直接从神得到的启示，是不可质疑的真理。那么这里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里面的德，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 希腊语里面用的是过去式，那么在英文里面也是用的过去式，但是我们汉语是翻不出来的，也就是表示呢他已经得了的意思，也就是主耶稣在山上变化形象时所得的尊贵荣耀。之所以说他是得了尊贵，就是因为当时他不但有大荣光，而且是被父神亲自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在此呢特别的提醒信徒，那么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乃是父神所亲自印证是他爱子的那一位，是他们深信主确确实实的要会再来的。那么为什么彼得这里再次要强调主必再来呢？那么这表示呢主再来的真理和其他的这些圣经中的基要真理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信徒他不能确信主的再来，那么他们对救恩的其他的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他们甚至对主耶稣的神性和他的位格，那么以及神的真实的存在，所以也都会随时可能发生疑惑，随时会受到试探或信心方面的动摇。所以呢，当信徒对主再来的应许因为受到世上的这些道理或者异端教训的影响而疑惑的时候，所以彼得除了证明主再来的真实可靠，他也证明主是神的爱子，是神从天上亲自显明证明的，又是彼得和其他两位使徒亲自听见看见的。所以有了使徒对主再来的见证，我们再来看先知对主再来的预言。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要我们留意先知的预言。我们看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虽然关乎主再来的应许，彼得呢他有亲耳听见也有亲眼看见的这个经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轻忽了旧约先知预言的这个权威性。所以这里的更确，他加了更确，就表示呢先知的预言的可靠性它比人的经历要更加的确切。为什么使徒要这么讲呢？说这并不是因为彼得怀疑他自己的经历，或者怀疑他自己所讲的见证，他这是要使信徒重视神的话语要过于人的经历、人的经验。或者是那么因为能亲自听见主说话、看见主荣光的这些人仅仅只有这么几个人，彼得的经验并非人人可求，那么甚至是十二个使徒之中也就他们三个人，那么约翰、彼得还有雅各，他们在山上看见主变化的形象， 其他人也根本就没有看见。所以呢，如果单单根据个人的经验，或者看重人的经验过于神的话语，那么就会有许多因为自己的这个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或听见各样的这些属灵的经历而信心呢，就会可能会动摇。所以另一方面，那么一些这个假先知，一些假教师，或者传这些异端异教的人，那么也可以提出他们那些不诚实的，甚至是伪造编造的这些的经历，那么结果就会和那些真正从神得到的启示，以及因神的恩赐而有的这些经历，那么发生混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一些那么对真理呢还不那么明白，那么那些初信的这些信徒可能会把他们带入一个歧途。所以呢，人的经历我们应当，所以人的经历我们不应当被高举过于神的话语的权威，所以神的话语的权威是最高的。那么根据一些解经家对于圣经的这个考察，那么他们说有，那在这个圣经在旧约中呢，说大约有64位先知，其中有不到10位他们预言了主的第一次降临，而有36位预言了主的第二次再来。可见主的第二次再来是何等的重要。总共呢，有超过1500段旧约经文以某种的方式提到主的第二次再来。我们在这儿呢，暂时就举2个例子，比方在诗篇的2篇，那么神应许列国要服从基督的管教，而且基督必用铁杖来管辖他们。那么在诗篇的12篇的最后一节12节，他这样说，他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在先知书以撒加利亚书14章4节，那么先知撒加利亚也有这样的预言，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么这些经文呢，都是这些先知预言弥赛亚再来的一些景象。那么在这个19节这前三句，那么他在希腊语的圣经的顺序，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如同灯照在暗处。”那么大家读英文圣经的时候，起码我这个 ESV 上它的顺序呢也是这样。所以呢，这里面的如灯照在暗处这句话，它是比喻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是比喻这句话。那么它的意思是，我们若仔细来考察先知的预言，那么我们就好像看到黑暗中灯照着的那些地方，所以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们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这里的预言呢，就是指彼得所说的关于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先知的预言。所以彼得他是要讲，倘若我们留心这些预言，我们就会更加的相信主他将会再来，而且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就会警醒等候，我们人生的目标呢，也必然会专心盼望主的再来而改变。所以对神的话语的忠心呢，我们也必然会更加的真诚，更加的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这黑暗的世代中，我们得着 时刻有主的亮光指引我们。就像圣经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随时有主的话语的指导，我们不至于在黑暗中迷路。所以知道要怎样照神的旨意来度自己的余生。所以不像世人那样呢，在黑暗中那么瞎走。并且呢，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见证，我们也会那么像光照在黑暗里那一样，那么使许多人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看到基督的样式，就像光一样的照亮他们。那么可见呢，信徒若是诚心的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就必会使我们在这世界做一个警醒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至于沉睡懈懒，不至于浪费主赐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么在第十九节的后三句，他说只等到天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在圣经中有时候呢，是把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跟这个心要做这个类比。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二章二节，我们知道当几个博士呢，他们知道弥赛亚已经降生了，降临了，他们却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紧接着他们 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那么他们去找这个婴孩的时候，他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也就是那个星，那么也就是说预示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第一次的降生降临在世界上，那么是那颗星把他们引到了主耶稣降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那么这样呢，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诚心，也就是预示着主耶稣他快要再来的预告和劝句。我们若在主的预言上留心，那么信靠圣经的话，我们把它看作是主必快来的劝句，那么这样呢，神的话呢就必然的会发出光辉，那么照耀我们自己的心。那么就像晨星出现在天空一样，我们就会行在神的光中，按照神的带领行在神的真理的道上。所以呢，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要借着圣灵的光照引领，使我们的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那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这就是诚心在我们心中呢，要有主耶稣，要有真理的清楚的带领，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好我们人生，我们属灵生命的这条的道路。那么彼得呢，他先强调了先知预言的可靠性，那么接着呢，他特别的告诫信徒，预言是不可随思意来解释的。所以这就是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里他说第一要紧，就是表示呢，正确理解和解释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对预言的讲解更应该格外的小心谨慎，所以不可以凭自己一时的喜好或者是成见来胡乱的解说。可能当时有人是按私意呢解说了圣经上的某些的预言，所以呢，使徒一方面要信徒留心圣经上的预言，劝勉他们不可以因为比较明白就忽略了它，就不管这些预言是什么了。另一方面，他又要信徒来谨慎的从事，不可以随意的解说这些预言。 所以事实上呢，有许多异端，那么他们是在预言上，好多的异端是就是因为解释预言发生了问题，那么又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把故意来欺骗这些，让这些信徒们能够真的被迷惑。那么预言呢，其实既是预先说明一些我们所未知还是没有发生的事，无法在事实上能够暂时现在获得证明，所以呢，这样的那些假教师还有异端就很容易凭他们自己的推断来说一些根本是自己的推断，根本不是真正的先知的预言，来迷惑那些这个还信心不太扎实、真理不算非常明白的那些信徒。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异端就叫安息日会，那么他们的女先知这个米勒，这个自称女的啊，米勒这个女人女士，那么他们就曾预言主耶稣要在1844年的一天要到来，所以但是到时候呢，主耶稣根本就没有来，所以他的预言也就被人识破了，所以他这也是啊，就是说欺骗人被人识破了。所以他就赶紧来修改他的预言啊，又是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所以他是随时修改的。而真正的预言呢，是说到那里就是不会改变了。所以呢，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那么他们还是在计算主再来的日期。有的人说根据圣经中各样的数字啊，他经过这个算那个算，算来算去，或者是说他得到一些超然的启示啊，说知道主耶稣啊在哪一天要降临。其实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不过是一些笑话。其实呢，这个那么其实呢，这些这个其实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说他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知道的。所以主的再来是人无法预测的。所以这样呢，一切人的估计，或者是所谓的这些超自然的启示，哪怕是有人是啊用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其实都不可能知道主再来的时间是什么。所以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圣灵感动先知，把神让人知道的真理能够用人明白的语言来讲出来，告诉神的儿女。所以神要对人讲的话，他都已经写在了圣经之中，所以人不可以再添加什么，也不可以减少什么，所以再不需要任何。现在呢，圣经它已经是完备的神的话语，再不需要任何的先知来预言，所以任何在圣经之外来这个关乎神的预言的这些东西，这些人们的讲说，其实都是可笑和荒谬的。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谨慎，真的不能随便被他们这些东西所欺骗。弟兄姐妹们，我们通过上面这些分享，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从重生到成圣，我们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那么这种成长是在盼望中的成长，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他一定会再来，有使徒的见证，也有先知的预言。那么彼得在他即将离世为主殉道之前，仍然不忘记提醒我们要常常来审查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当怎么样度过我们的余生。不管你的年龄多大，不管你信主有多长的时间，那么真的是鼓励大家能够让我们找一段时间，安静的时间，诚心的思想自己过去的人生。我的时间、精力、财富有多少投资在了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神的事工上？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在世的日子 还有多久。但是我们都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其实就像是相向而行，我们往前走，一直我们越来越离，那么神那个日子呢，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所以呢，如果我们还像我们往常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借主面时，我们一定会，如果我们每个人还像往常那样生活一样，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心中到借主面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的有平安吗？那么为了真的是我们少一些借主时候的羞愧，为了我们多一些的平安，那么我们生命中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改变呢？所以带着这些问题，劝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是今天或者是这个星期的某一个时间，拿出一个安静的时间来思想一下，那么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我们能够改进的，能够更讨主喜悦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行在神的道上，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主来拯救我们，来传福音给我们，主啊，来为我们完成那美好的救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如今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祭司，做我们的君王，也做我们的先知。我们也确知因在圣经的因在这个使徒的他们的见证，也因在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必然会第二次再来，而且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啊，你就勉励，你就圣灵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真的好工作，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本样，让我们能够知道主我们哪些地方不讨主你的喜悦。天父啊，你的圣灵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是今生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真的是只有主见你的面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才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最美好的。主，我们真的是来盼望见你的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今生的时间预备我们见你的面，主啊，当我们再见到你的时候，让我们少一些羞愧，让我们能够多一些平安。天父，你就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